16岁那年，马红艳逃离了饭馆，流浪到一家建筑工地打工，认识了工友现在的老公王强。王强将她领到家中，两人买了重礼，找关系，终于上了户口。日子虽然贫穷，过得也还算幸福。两人在荆门市里打工，四岁的女儿放在乡下，由婆婆带着。不幸的是，就在两人憧憬着打两年工，在荆门郊区买套小点的私房，把女儿接过来一起生活时，2018年5月，也就是黄松林找上门之前，王强被查出了白血病。王强想放弃治疗，但马红艳听医生说，这种类型的白血病早期治愈率非常高，说什么也不肯放弃。接到传票时，他正一边冒着酷暑在工地上捆钢筋，一边还要照顾患病的老公，也确实无力赡养。黄松林的出现勾起了他所有的愤怒，他把心中的郁结多年的怨气都发泄到了黄松林的身上。他怨他不该不负责任地把他带到这个世界，让他尝尽人间悲苦，每次只要看到他出现，便拎起木棒赶他走。听到马红艳的遭遇，萧燕震撼不已。母亲带着他净身出户后，他在心中恨那个小三儿，是对方夺走了自己的父亲。现在听了马红艳的遭遇，他觉得作孽的是黄松林，他和马红艳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他决定去马红艳家里看看，虽然同在一座城市里，但那是他从来没有涉足过的地方，一座70年代兴建的化工厂留下的废弃厂房，工厂早已搬走，只留下一排排破旧不堪的房子，很多房子上面画着大大的拆字，却拆了一半留了一半，一些农民工租住在此。马红艳守在巷子口，冷着脸说，
你是过来替你妈看笑话的吧？这就是给人家当小三的报应。
马红艳的住处刺痛了萧燕，整个房间不到20平方米，床架子是用旧砖垒起来的，上面铺着一扇旧门，这就是睡觉的床。同样用旧砖垒起来的桌子上放着装药的瓶子和一个破旧的电饭锅。王强从床上挣扎着坐了起来，向萧燕打招呼，而马红艳的手更是被常年的体力劳动磨砺的布满老茧和口子。萧燕想象不出他是如何顶着烈日扛着几十斤重的钢筋在工地上行走的。黄松林不管萧燕时，萧燕至少还有妈妈和外公外婆舅舅们疼爱，可是马红艳呢，她能活下来就已经是幸运了。萧燕问马红艳，这几个月为什么不找自己了？难道遗产不想要了？马红艳说，过年那段时间女儿出了点意外，让摩托车给撞了，在镇上的卫生院里住了2个多月，回到城里后，王强病情加重，最近在医院里做化疗，他忙着照顾他。萧燕说，
你把银行卡号给我，我给你转200万。
马红艳抬起头，难以置信地望着萧燕。萧燕叹息一声说，
我和你姐夫有房有车有工作，有没有这笔钱日子一样好过，黄松林欠你的更多，多给你的钱就当他补偿你了，你拿着钱给你老公治病，剩下的钱买个房子吧。
马红艳坚持只要一半，还红着眼眶说，她知道自己连这一半也没有资格要。萧燕回家后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老公，老公赞同地说，只要你心里舒服，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随后萧燕又联系了在省城医院工作的同学，让马红艳带着老公到武汉检查治疗。萧燕怕妈妈知道后会责怪自己，生父出现后他一直瞒着妈妈，直到他妈妈听到风声主动问他，他才说了实话。萧家叹口气说，
当年他妈妈的死我也有责任，你就当是替我赎罪吧。
原来当年黄松林被捉奸的绯闻虽然传开，但两人办理离婚手续时是悄悄办的，镇上都不知道。那些闹事的遇难者家属先找的是萧家，他为了自身安全将矛盾引向了马丽丽，哪想到那帮人催债导致马丽丽早产还丢了性命，这份愧疚一直压在他的心上。萧燕将大部分遗产给了马红艳，正好也还了他的新债。一晃2年过去了，马红艳老公身体慢慢康复，他用剩下的钱买了套小产权房，把女儿接到了身边。萧红艳把马红艳安排到她工作的学校食堂里上班。2021年8月是马红艳的生日，萧燕一家三口请妹妹马红艳一家人到家里吃饭。 吹完蜡烛，马红艳扑到萧燕的怀里，泣不成声。
姐姐，谢谢你。
就这样，两家人渐渐处成了一家人，而两代人的爱恨情仇，从此只剩下了爱。